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经过宋太祖太宗的努力，形成了统一的中原王朝。公元982年，夏州党项主动向宋太宗示好，推首领李继捧进京，将其所辖的银、夏、隋、有晋五州之地献给北宋，宋王朝全部接管五州城。这一事件导致了一场大的变故。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并不认可此事，打算与宋王朝做最激烈的武装对抗。在他的带领下，一支仅有数十人的队伍离开了他所在的银州城，避开宋军的重重包围，直奔300里外的地金泽。谁也没有想到，这支小小的力量会成为西夏王朝的源头。唐朝初年，始居青藏高原的党项人因为吐蕃的入侵而逐渐内迁。这个以游牧为主的民族是古羌族的一支。内迁过程中，党项人逐渐安定下来，建立自己的家园，形成了几个比较大的部落，尤以李继迁所在的拓跋部势力最为强大。李继迁离开银州，直奔地金泽，也就是今天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一带。这里是党项人内迁的聚居地之一。这支小小的队伍选择了地金泽，正是希望借助这里的党项人的力量，聚集人马与中原王朝对抗。在这里，李继迁郑重地悬挂起一张画像，他相信有了这张画像，就能取得地金泽党项人的拥护。画像里的人名叫拓跋思忠。唐朝末年，因为感恩唐王朝对内迁党项人的帮助，他和担任夏州党项部酋长的哥哥拓跋思恭一起，集结数万党项人，加入了平定黄巢起义的大军。惨烈的战斗让拓跋思忠不幸战死，党项军队悲愤交加，一鼓作气反败为胜。因为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唐王朝赐党项部李氏皇姓。从此，拓跋思恭以统万城为治所，割据夏、隋、银、有晋五州之地，分散的党项部落基本得到统一，一个独立王国初具雏形。也正是这个原因，拓跋思忠成为了世代党项人心中民族精神的象征。当李继迁拿出这张画像时，党项人恢复五州的激情即刻被点燃。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种这个部落部族啊，都互相之间有关系的，所以他这个民族呢，就是这个在那个时代很讲究这些东西，大家就服从他，认为他是正直，是吧？在这个民族当中，他讲究这些东西。
对抗中原王朝，恢复五州之地，李继迁在地金泽一呼百应。公元984年，李继迁率众轻取夏州西北的王庭镇，士气大振，随后四面出击。然而，正当李继迁的势力迅速扩张之时，他却遭受了一次意外的打击。宋军突袭了地金泽，李继迁的母亲和妻子被俘，李继迁狼狈逃出，处境急转直下。受到重挫之后，李继迁清醒地意识到，以自己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与宋王朝直接对抗。而北面的辽国也在快速崛起，西面和南面强悍的回鹘、吐蕃虽不如宋辽强大，但军事实力也远超党项。 所以在收复五州之前，李继迁先要解决的是让党项力量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就在他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个绝好的机会悄然降临。公元986年，宋太宗发动大规模伐辽战争，史称雍西北征。宋太宗志在必胜，辽国正面临着一场大战。两大强国的对峙让李继迁找到了机会，他及时派出亲信出使辽国，主动请求归附。辽圣宗大喜，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下辽建立起联盟。随后李继迁与辽携手重挫宋军，就在党项军队屡屡获胜之时，李继迁却再次派出信使前往宋朝上表请降。
他没有什么章法，有什么诚实，有什么东西，我只要对我有好处，对我有帮助，对不对？我今天可以跟你结亲，明天我反过来我就可以打你，对不对？他不讲究这个，他只是为了扩张发展自己的势力。
其实李继迁与宋秀好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重新获得处于宋朝控制中的五州之地。而此时宋与辽的拉锯战也分外焦灼，得到李继迁的支持，对宋朝来讲也显得格外重要。宋朝廷当即封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战争中无法获取的五州之地，如今不费一兵一卒，重新回到党项人的手中。在与宋辽两国的周旋之中，李继迁实现了恢复家园的梦想，也让党项部获得了几年的休养生息，力量不断壮大。然而李继迁非常清楚，周旋于两大强国之间只能暂获安宁，要想真正摆脱威胁完全独立，就必须向外扩张，从根本上壮大自己的实力。既然无法与宋辽两国对抗，那就索性将目标对准正在分裂转弱的回鹘吐蕃。
在李继迁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设想，除了跟宋朝打以后呢，他也提出一个东西呢，叫西略，略略打的略，西略吐蕃剑马，北受回鹘锐兵，然后南牧，长驱南牧，然后往哪边打。
要实现这一战略构想，李继迁首先要拿下的是处于宋军控制中的河西走廊，而这一通道的重要门户就是灵州。灵州一战，李继迁出动强兵锐不可挡，就在把守的宋军举棋不定之时，李继迁以大兵压境，灵州被轻易攻克，李继迁就此打通了西进的大门。公元1002年，李继迁改灵州为西平府，正式在此建都。他豪情万丈，称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
有了这个灵州，有了这个占了这个灵州这个地方以后呢，很明显了，他定都干嘛呀？他都准备好了，他准备好他是要当皇帝。
那李继迁肯定是一个军事家了，在这个跟宋朝这个打仗交往过程当中，他逐渐成熟，但是他有一条，我就不服宋朝，我要这个想法上建立一个以党项组为主的这么一个政权，这个我想他脑子会有的，因为他采取实际行动了，从后来的行动来看也证明了他确实有这样一种这个雄图大略吧。
打通西进的大门之后，李继迁的矛头直指吐蕃。历史上曾逼迫党项内迁的吐蕃人，此时已无力阻挡强大的党项军队。 李继迁势如破竹，一举拿下潘罗支占据的西凉府，吐蕃首领潘罗支被迫投降。大获全胜的李继迁再次让党项人扬眉吐气，连续征战的部队也终于可以稍作休整，返回西平府。然而就在大军返回的路上，致命的危机却突然降临。原来潘罗支投降只是缓兵之计，在李继迁返回西平府的必经之路三九井地，吐蕃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毫无防范的党项军队乱作一团，李继迁被流矢击中。返回西平府后不久，李继迁箭伤发作，临死之前与宋王朝对抗多年的他却再三叮嘱儿子李德明，无论如何要与宋结好。
这个李德明呢继位以后，果不其然跟宋朝友好，跟这个辽朝也友好。他三十年就是有功无战，那他就和平发展，积聚势力。
公元1004年，李德明继承了王位。澶渊之盟让辽宋两国由战争转为和平，李德明两面示好，为党项赢得了发展良机。然而他并没有忘记父亲统一西北的心愿。为彻底控制河西走廊，李德明历时近20年，与回鹘军队惨烈厮杀，终于拿下甘州。凉州争夺战更加激烈，党项、吐蕃、回鹘间相互攻杀，凉州几易其手。历时28年后，李德明最终牢牢占据了凉州。至此，党项势力直抵玉门关，占据了整个河西走廊。党项人西扩的梦想终于实现，一个可以与辽宋帝国抗衡的新势力真正崛起。51岁的李德明将兴州定为都城，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他的关键一步，建国称帝。然而就在巅峰时刻即将到来之时，死神再次降临，李德明也和父亲一样突然去世。父子二人的立国大愿落在了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肩上。公元1972年，宁夏的贺兰山下，解放军兰州军区某部正在修建一座小型机场。施工过程中，几个战士挖出一些残破的建筑构件，还有几块残碑。残碑上篆刻着几行酷似汉文但却无法识读的神秘文字。经过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和勘测，一座庞大的墓葬群逐渐展现在荒漠之上。
你在这个偶然的过程中才发现了，这被确认这就是西夏帝陵。那么通过这个确定了以后，那么现在的这个宁夏考古作者大概在60年代中期对整个西夏陵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那么在这次调查过程中，他们为了慎重起见，叠了15个帝王陵，然后有70多个陪葬墓。
经过之后的多次勘察，考古工作人员最终确定了9座帝陵和253座陪葬陵。在这座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墓葬群中，唯有3号陵的规模最为宏大。尽管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大家普遍认为他很可能就是李德明的儿子元昊的太陵。墓葬规模远超自己的父亲和祖父， 这是否意味着元昊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统治者呢？在距离西夏王陵仅3公里的黄河边，一场华丽的歌舞剧正准备上演。这是一场以元昊统治时期的历史故事为背景创作的演出。奇异的发饰、服装略显夸张，但主创人员却介绍说，演员的造型是他们根据历史记载真实呈现的。独特的发型、奇异的服饰，如此彰显的民族特色，都和元昊有着直接的关系。元昊继位后，对党项文武官员和平民的服饰装束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同时改定了礼乐制度，规定全国惜用玻璃，违者诛杀全族。他要凸显党项人的特点，成就帝业。公元1033年，元昊将兴州改名为兴庆府，营建宫殿。公元1038年10月11日，元昊举行登基加冕仪式，正式宣告建立大夏国，自号大白高国，史称西夏。
元昊他这个民族意识非常强，我是主权国家，我是独立的，我是主权国家，我要有我自己的文字，所以我不用汉文，也不用什么什么也不用，我的来往公文我跟你们来都是西夏的。
从历史上来讲，一个民族强大了以后，他要建立政权，所以他就是也说明他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了到一定阶段，他有了这种想法，有了这种作为，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强烈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大的西夏国力，成为元昊对外扩张的动力。他与吐蕃、回鹘展开激战，迫使和黄吐蕃政权西移到励精城，随后大败回鹘，占领了瓜州、沙州、宿州，彻底控制了河西走廊。此时的元昊已经不再满足于称雄西部，而是希望自己能与宋朝皇帝平起平坐，希望宋王朝承认大夏国的主权。这对向来强调君臣大义的宋政权来说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于是元昊决定主动发动战争，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对宋朝小则恣意讨掠，大则侵夺疆土。公元1040年开始，元昊对强大的宋朝发动了战争。公元1040年，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之战，宋军大败。1041年，六盘山地区的好水川之战，宋军将士战死者达10000余人。1042年，定川寨之战，宋军再次被围，16名大将战死，9000余名将士、600余匹战马均被西夏俘获。三次战争，元昊大获全胜。踌躇满志的元昊宣称要直捣中原。
因为宋朝不承认他，就不承认他，就不想承认他，不想承认他。这个李元昊还是非得叫你要承认我，你无论如何的承认我，要不然我就打你，然后给宋朝打。所以他这个疆域就是东晋黄河西解于嘛，单骑效果北横大漠，地方10000余里。
然而尽管如此，宋朝依然拒绝承认西夏国的地位，双方军事上的攻防和政治上的谈判交叉进行，宋朝成了元昊摆脱不掉的梦魇。在与宋的战争中，西夏即使获胜，也始终改变不了整体的局面。对于疆域辽阔、经济富庶的宋朝而言， 与西夏的战争不过是局部的消耗，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而对西夏这样的小国而言，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却是致命的。几次大战之后，西夏已被折磨得财力匮乏，怨声四起，锐气渐消，长期延续下去，元昊只能是弹尽粮绝，国破家亡。面对严峻的现实，雄毅果敢的元昊不得不冷静下来，他终于理解了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的政治智慧。鉴于地理位置和综合国力，西夏注定要在大国的夹缝和矛盾中生存。宋庆历四年，元昊最终在一向坚持的名分问题上向宋做出了让步，宋夏双方达成著名的庆历和盟，暂时休战。公元1044年，元昊在河曲之战中击败了辽兴宗亲自率领的10万精兵，大胜之余，元昊主动请和，再次与辽结盟，宋辽夏三分天下的格局由此形成。与宋辽媾和后，西夏得到了和平发展的空间，对于国家而言，这是非常有利的。然而，对于胸怀大志的元昊来说，委曲求全，再次向宋辽称臣，成为压在他心底的最大耻辱。他常常借助酒色宣泄自己的郁闷，在妻妾成群的情况下，他还将太子宁令哥选定的妻子据为己有。他甚至与已亡大臣耶律玉琦的美艳妻子幽会，生下一子，然后废黜了皇后，而废黜的皇后正是太子宁令哥的母亲，这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公元1048年元宵节，太子宁令哥在国相的怂恿之下刺杀元昊，西夏国的开国皇帝竟惨死在自己儿子刀下，此时年仅46岁。
宋夏和盟以后，后面这几年的时间里边呢，他可能就是感到自己这个已经有一个和盟了，是吧？再打宋朝呢也打不动了。从这个历史文献这个简略的记载来看呢，他弄的这乱七八糟的事情挺多，包括他这个跟大臣的关系处理的不好，自己的家庭处理不好，还有不少绯闻。所以这样的话呢，看到了元昊的这一面呢，就说明这个人在这个后边这几年的时候呢，好像跟以前判若两人。所以对这个西夏来讲呢，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元昊死后，宁令哥也因弑君之罪被处死，但这一切并未让西夏王朝的文明停止前行。公元1048年，西夏的第二位皇帝夏懿宗继位。与元昊不同，夏懿宗对先进的中原文化十分仰慕，继位之后便废行波里，改从汉语。在他看来，繁衍生息在黄河边的党项人始终没有离开过汉文化的滋养。在今天的甘肃省张掖市，有一座西夏时期的著名寺院——大佛寺。这也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西夏建筑。大殿中央安放着国内最大的卧佛，佛祖释迦牟尼的涅槃像。然而，就在这座被西夏奉为国寺的著名寺院里，无论是建筑还是塑像，甚至彩画，都难以找到党项民族的痕迹。虽然建国之初，元昊以激烈的手段贯彻其民族意识，但是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西夏已深受中原先进文明的影响。 元昊选拔人才，参照了中原的科举制度，他所建立的中央官制体系基本模仿宋朝，特别是西夏的第四位皇帝，在位时间长达55年的夏仁宗，更是痴迷汉文化。他设立了国学，教授汉文化，下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尊奉孔子为文宣帝，用西夏文翻译了大量儒家、佛家经典。
西夏这边现在有一个很著名有名的事儿，我们在圣彼得堡发现这个西夏东西里边有木雕版印刷，这是比较普遍的，但是有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是宋朝的时候才有了活字印刷，就跟我以后的签字一个一个一样，过去人都不知道。我们在圣彼得堡发现了里边有活字印刷，
字呢就是西夏文字，大家请看它字形方正，笔画繁多。远处看呢，像我们的方块字、汉字，可是近看的话，一个也不认识。
这便是神秘的西夏文字。西夏立国之初，元昊命野利仁荣借用汉字，采用6种合成法汇编字书12卷，颁布全国，从此成为了对吐蕃、回鹘、西域的往来文字。而今天，随着人们对西夏6000多个单字的解读，璀璨的西夏文明也开始逐渐展露。在西夏立国的近200年中，汉文化和吐蕃回鹘文化共同滋养着西夏文明，形成以儒家典章制度为核心的政治王国和佛教王国。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王朝，这样一个丰富灿烂、光彩夺目的文明，却突然间神秘地消失了，以至于之后的700-800年间，世人竟然对西夏知之甚少。这里是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达莱呼布镇。保乐大妈依然和他的先祖们一样，过着简单的牧民生活。和保乐大妈一样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牧民们，世世代代都在恪守着一条神秘的古训，不能靠近不远处的那座古代城堡黑水城。
里面的东西那蒙古人他就根本不见，那不好，那个事情的东西不要拿，要对不好，对你不好，对自己不好，那么学的。
无论是黑水城还是保乐大妈居住的地方，700多年前都是西夏的属地。黑水城还是西夏西北部重要的军事门户，黑水镇燕监军司所在地。而关于黑水城的神秘古训，还和他的祖先成吉思汗有着直接的关系。公元13世纪，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大军在漠北草原快速崛起。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开始发动对外扩张的战争。直至70多年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灭西辽，夺取中都，大军直指金都汴京。公元1220年，纵横中亚的汗国花剌子模也被成吉思汗划入蒙古汗国的版图。公元1225年，成吉思汗东归，锐不可挡的蒙古大军开始对没落中的西夏王朝展开攻势。
成吉思汗对西夏进行了6次征讨，他过去到哪儿打宋、打南宋、打哪儿，他都是一下，这个秋风扫落叶，一下就过去了。打西夏呢，他6次都打不下来。所以他对这个西夏是特别记恨。以后西征完以后回来没有打掉，回来又来打西夏，不听他的，西夏不听他的。他不打了西夏，他是性命。
宝乐大妈正在准备一场危险的旅程。因为年事已高，她就要结束牧民的生活了。这是最后一次放牧，他要跨过黑水河，穿过胡杨林，前往十几公里以外的那个神秘古城黑水城。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的大军也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向黑水城进发。当时黑水城已被围困数月，水源断绝，但守城的将士依然不畏强敌，顽强抵抗。蒙古大军决心以更强大的兵力向黑水城发起决战。也许先祖的警告冥冥之中仍有神力，就在驼队快要到达黑水城时，风沙突然吹起，宝乐大妈的旅程无法再继续。然而700多年前，同样是在这样的风沙里，强悍的蒙古大军却并未停下脚步，黑水城经历了最为悲壮的一场战争。蒙古大军在黑水城遭遇了最为顽强的抵抗，由于实力悬殊，黑水城最终还是被蒙古大军攻破。惨烈的厮杀中，黑水城守城将士和城中百姓死伤惨重。一时间，黑水城亡灵无数，冤魂四起，狠毒的诅咒使城中阴气森森。也许正是从那时开始，当地的蒙古人便口口相传着一条古训：不能进入黑水城。黑水城的故事传说并没有终结，多年之后，另一则关于黑水城的故事也开始神秘流传。明朝时期的一位将军在与敌军的战斗中惨败，临死前杀掉了自己的妻儿，并将他们与巨大的财宝一起埋藏在城中的一口深井里。从那以后，黑水城渐渐被风沙覆盖，很多人还把它称为死城。然而神秘的传说、宝藏的诱惑，几百年间都在流传着。这座荒凉和充满恐惧的古堡引发着无数人的遐想和欲望。100多年前，也就是1908年4月的一个黄昏，一支神秘的驼队出现在巴丹吉林沙漠的深处。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来到了黑水城，这位受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委托进行地理考察的探险家，当他打开城中的一座佛塔新室时，眼前的景观一下子让他惊喜万分，因为他看到了比财宝更为珍贵的宝藏。
打开这个佛塔，大概是光这个骆驼用了是多少，十几骆驼吧，驼队就驮回去的，一箱一箱驮回去的。这里边不是文献，大量的还有佛画、唐卡，那个麻布的木板画非常精彩。
科斯洛夫从中国的黑水城这个拿到这些东西，这价值非常高，可以说是无法估量。因为这他拿走的是一个王朝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因为这里边东西太多了，有些实物不仅是填补西亚的空白，在当时那个时代，宋辽金都没有留下这些东西来。
科兹洛夫在圣彼得堡展出了他从黑水城带回来的文物文献。黑水城从此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也吸引了来自英国的探险家斯坦因，他也从黑水城带走了大批文物文献。黑水城文物的大量出土，让古老的西夏文明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一个新的国际学科西夏学也从此产生。而在此之前，史书中对于这个存在了将近200年的王朝却没有完整的记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如此灿烂的西夏文明在700-800年间都不为人所知呢？就在黑水城门户打开之后，西夏王朝直接面临消亡的危险。公元1227年，蒙古大军围攻西夏首都中兴府，双方展开了最后的决战。皇帝李德旺忧惧而死，其侄李宪继位，激烈的战争持续进行着，中兴府被围攻达半年之久，西夏军民决心以死相抗。然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6月，强烈的地震突然间在中兴府爆发，紧接着疾病蔓延，恐怖的氛围笼罩了整个西夏首都。夏末帝被迫请降，但他提出一个要求，投诚时间宽限1个月，并要谒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答应了夏末帝的请求。然而1个月之后，当中兴府的大门打开之时，夏末帝却直接被杀，屠城的一幕再次在中兴府上演。夏末帝到死也不明白成吉思汗为何食言，自己献城纳降换来的却是蒙古大军如此的残忍杀戮。之后的史料记载给出了答案。原来就在夏末帝刚刚请降不久，成吉思汗便病死在军帐中。临死前他还下令死后密不发丧，等待夏末帝出城投降。成吉思汗之死让蒙古大军对西夏充满了仇恨。当中兴府大门打开之后，屠城的一幕再次上演，西夏灭亡。然而政权的灭亡还不是终结，攻占西夏之后，蒙古人建立政权，并下令不将西夏的任何历史写入史书。这一做法使得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无法完整的了解存在了近200年的西夏文明。不为西夏修史，也许才是蒙古人给予西夏最残忍的报复。从此西夏神秘消失。
这原因嘛，就是一个是这个成吉思汗这个打过来的时候呢，破坏了不少的西夏文化，这是原因之一吧。我想另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这个元朝修前朝史的时候，修了宋史，修了辽史，修了金史，没有修西夏史。他对于宋来说，对于辽来讲，还有对于后来的金来讲，它都是蜀国。
西夏王朝立国190年，为我国西部地区的统一和西部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他创造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当我们一步一步走进并深入研究时，便会发现这就是一个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神奇宝藏。这里面埋藏了太多的历史，太多的故事，太多的谜团，太多的智慧。这是西夏博物馆， 陈列着许许多多的西夏文物。这是壮观的统万城遗址，这是宏大的莫高窟，其中有82个西夏洞窟，这是榆林窟，里面的壁画精美绝伦，描绘出西夏各个阶层的生活场景。这座位于黄河岸边的108塔，始建于西夏时期，后经元代僧侣的扩建完善，佛塔壮丽宏伟，仍保留着当年的风貌。茫茫的西北大漠，一段璀璨的文明已经销声匿迹，然而沉寂的王陵、莫高窟的壁画、黑水城的宝藏、神秘的西夏文库，则永远成为中华文明的珍贵遗产。每天清晨，伴随着东方升起的朝阳，甘德利草原总会响起古老、神秘、悠长的声音。这个声音已经在这里响了700多年。伴随着这个古老的声音，达尔扈特人一天的工作也由此开始。达尔扈特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担负神圣使命的人，这份神圣的使命世代相传。700多年来，达尔扈特人祭祀的圣灯从来没有熄灭过，他们从未间断地守护着蒙古族祖先的灵帐。这位祖先缔造了强大的游牧帝国，结束了草原上的长期纷争，促进了蒙古民族的诞生。从此，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像一轮喷薄的太阳，跃出历史的地平线，让全世界为之震惊。他就是被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